来还是过来？很厉害！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时间，请大家翻开赞美诗九十五首，诗歌九十五首。
Thank you.
要预备一颗安静的心来聚会，来与亚啊。
大家晚上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一同唱诗131首，唱诗131首。当荣耀安息日齐全间，圣灵临在主里的安息，众圣徒敬拜主，同举圣衣，我每逢是生日最欢喜。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从世纪到今天来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举圣笛，圣灵临在主里的安息。当今守安息日为至圣，切不可去办一处事情，要调转你不语，今生言行，一切事都应当顺主命。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从世纪到敬拜来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举圣笛，圣灵临在主里的安息。当今年安息日做圣功，依赖主所赏赐大全能，传福音叫病苦为主忠诚，心欢乐口唱诗颂主名。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唱诗祈祷敬拜和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举圣笛，圣灵临在主里的安息。在这首诗歌里面啊，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来到圣地。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距离圣经里面最远处所讲的耶路撒冷、锡安山，甚至以色列全地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并不会怀疑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圣地里面，因为重要的是圣灵的同在。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这种自由和机会，同时也求神来带领我们的聚会，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他借由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请坐。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耶利米书的第七章。我们在耶利米书的七章这里可以看见今天在讲道题目的出处。我们请看耶利米书七章的第四节。耶利米书七章四节。耶利米书七章四节。七章四节，你们不要依靠，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引述了以色列人很常讲的话。那我们从下文里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会反复的说耶和华的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耶和华的殿还存在，那他们就会有平安和自由。我们也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神在旧约要他的工人不断的去灌输百姓明白的一个观念，但是为何这个观念在这里竟然会被神说成是虚谎的呢？是神忘记了吗？还是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神，所以他已经不再坚持他曾经答应过的事？当然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这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于这个重要的观念其实有了误解，当然也因为他们错误的态度，以至于这一个重要的信念，这个重要的神的承诺变成了 只是一个非常虚无的口号。那我们当然呢，也要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不断的来学习和反思，免得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信仰表现，但是依旧讨不到神的喜悦。所以我想要在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我们会一起来了解从旧约到新约那个崇拜的地点到底有怎么样的变迁。那当然从中我们也都能够了解为什么神会认为很多的那些敬拜在神的眼中是虚谎的。那但愿我们都能够从中来得到提醒，也都能够去思想我们在今天会不会有跟他们一样的错误。那我们现在就先来了解这个圣殿有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出埃及记25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告诉摩西要怎么样的去建造会幕。出埃及记25章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让对不起神让我们知道呢，他想要跟百姓住在中间，那方法呢就是借由这个圣所的存在。那在那个时候呢，会幕当然就是圣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所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圣物，就是约柜。约柜里面有两块约板，是神跟人立约的证据。在约柜上面的盖子，施恩座，是神的座位。圣经说神会在那里跟摩西说话。所以约柜在会幕里面，会幕在百姓的这个营的中间，这个当然就象征着神跟百姓同住同在。那这当然对于百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跟他们是如此的靠近，而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跟他的臣民呢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八到九节。利未记十七章八到九节，八到九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对于能够献祭的地点的限制是非常执着的。那神谈到了就只能够在会幕的门口。那虽然会幕呢并没有固定的一些建筑，它是比较轻便的，能够适应当时百姓因为要不断漂离而有的这个机动性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会幕呢其实也算是神的殿，所以它等于就是后来的圣殿的雏形前身。那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神需要特别选一个地方来容许人在那里来献祭？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当然神都能够看得到，也都能够听得见。但是神其实希望百姓可以去学习圣和俗的区隔。我们去看律法里面很多的这些规条，我们常常希望百姓呢借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细节里面去分对错，圣俗洁净不洁净，那久而久之潜移默化，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本能，那他们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呢就会去做出这种辨别。那当然这个也要反映在这个崇拜的地点上，所以会幕圣殿当然就是圣跟俗 之间的那个界限。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刚才我们谈到了神跟百姓同住，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32篇，在那里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应的概念。诗篇132篇，诗篇132篇，我们看13、14节，诗篇132篇13、14节，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以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在这里的神谈到了安息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对于漂泊的人来说，那安息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圣经里面呢，当然也非常强调安息这个概念，它象征着平静安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里面的体验。那不只是在旷野流浪的选民要安息，在战场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人，当然也都需要安息。那在这里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锡安是因为在里面有耶路撒冷，还有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所以这个当然是连贯在一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呢再去看撒母耳记上7章1节以及历代志上22章里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是也是圣经要去强调的一个概念。正是大卫在征服了敌人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到了要为神来建殿，而神之所以不要大卫来帮他建，而选择了所罗门，这当然也跟所罗门的名字也就是平安有关系。所以神其实希望圣殿的存在能够让人看到这个平静安稳，当然还有安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安息呢，其实它更加崇高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我们以后回到天堂享受这个永远的安息，所以这个圣殿的同在呢，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圣殿的第四个意义，它其实也是神喜好的一个记号。那个在我们刚才所看的诗篇132篇里面呢，我们如果继续去看15节一直到18节里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当然都需要去依靠神的圣所所在的地方来得到好处。当然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列王记上8章那里，所罗门在献殿的这个祷告词的时候，他也特别要去强调希望神能够因为百姓在圣殿这个地方祷告而垂听。那我们都知道神在哪里都能够，神能够听见任何一个地方的祈求，但是呢特别选择了圣殿这个地方，其实是要来加添向神祈求的会众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知道在那个神一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圣殿呢当然是神喜好他的百姓的一个记号，那百姓他们当然也相信神的福气从哪里出来，这个其实可以反映在很多很多以色列人的诗歌作品里面。那再来呢，圣殿其实也是大卫王室大卫王权的一个象征。那当然要去兴建圣殿呢，本来并不是神的主意是大卫想要的，那神当然也看中了大卫的心意，后来也愿意让大卫的后裔继续永远的坐在这个王权的宝座上。那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43章里面看见，其实圣殿跟王宫的距离真的就是近到隔壁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跟王权有关系的事情跟圣殿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国王登基或者是国王他虽然不是祭司， 不是立位人，但是他们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呢都会主导这个圣殿的敬拜。这当然就是神对于大卫的承诺，神的信实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们从这边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圣殿里面的跟圣殿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意义。那再来我们顺便来了解一下立神的名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在生命记十二，在生命记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名的存在。我们来看二到三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名就是外邦的神的名号，那当然是要被除灭的。那我们再看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第五节这里呢，其实呼应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立位记十七章里面的经文。那当然神特别选的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谈到了圣属的区隔的那个界限，那当然在这边呢就多了另外的一个分别的一个功能，就是真神假神，所以这个立神的名呢，当然也是要让百姓，在这个信仰崇拜的对象当中呢清楚的，做一个选择，有这个辨别的这个焦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旧约里面，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立神明的殿，一个神的居所。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呢，当然也跟百姓的信仰的建立和维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们这时候呢顺便来了解一下，这个神的殿的一些，历史的变迁。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会幕也被称为神的殿，所以当然我们在追溯这个圣殿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时间，移到非常的早。那我们当然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这个会幕的地点，其实是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它其实会不断的转换。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然百姓还在旷野漂泊，那当然随着百姓的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会幕当然就会跟着去。我们也知道会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那百姓的营呢当然就围绕着这个会幕立下来。那当后来百姓征服了迦南地之后，那我们在约书亚记的十八章那里，可以看见他们就把会幕设立在示罗这个地方。那这当然也反映了当时以法莲支派在所有的以色列的十三个支派当中的那个领导的地位。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示罗的没落，祭司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角色，所以这个约柜被掳去，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崇拜的地点就转移到了挪伯那个地方，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21和22章里面可以看见的。但是当大卫跟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呢，这个会幕呢就转移到基遍，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下很多地方，比如说第一章那里，就能够看见这一点。那深受大卫所信任的祭司撒都当然也会去在基遍的会幕那边，去侍奉神。但是与此同时，约柜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大卫所安排的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帐篷，其实当然也是可以去进行礼拜的地点，所以在这边里面呢，因为约柜不在会幕，他们两个并不是在同样的空间，所以两个地方的敬拜都在进行着，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地点呢它不一定是全然统一的。那这时候我们呢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会幕和约柜所在的位置当然都是可以去敬拜的地方。那当然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列王记上八章或者是历代志下五章、哦、可以看到会幕里面的这些圣物和约柜呢都被放进了同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圣殿。当然这也就表示着完全从会幕过渡到这个圣殿。那当然这个立神明的地方，这个独一的一个礼拜的地点呢，当然也就固定了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建殿的时候呢，奉主的名来建造、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无论是撒母耳记下七章里面、哦、这个大卫一开始的这个设想、哦、到后来所罗门把殿献上的时候奉主的名以神为中心，高举神的名，让神得荣耀，一直都是这整个建殿的重点。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留意到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十七章，历代志上十七章，历代志上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跟大卫所讲的话。历代志上十七章我们看第五节，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五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帐篷。所以我从这边看到其实神并不按着大卫所要的那样，其实神并没有想要来建圣殿的意思。当然后来神是因为大卫的心意而同意他这么做。那在这边的神谈到他从一个会幕转到另外一个会幕，帐篷到那个帐篷，其实我们从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些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一点，神在很多的地方里面游走。这个呢其实都不影响到、哦、那些地方能够朝见到神，能够求告到神，有神同在的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同在、哦、不受到物质的空间的影响，任何形式的建筑物，任何一个地点，神都可以在那边回应人的要求，神都可以在那边施行他的拯救，发出他的恩典。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不会是障碍。那当然神也不真的依附在这些物质的空间里面，在大卫在所罗门的祷告词里面，我们在八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其实神住在天上，那神当然充满万有，所以在哪里呢都能够敬拜到这位天上的神、哦、所以神并不会被这个物质的空间所拘束在当中、哦、所以这个会幕搬来搬去、哦、其实都不影响到对于神的敬拜。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哦、重点在哪里、哦、重点当然在于神的名被高举，也在于大家对于神的这种看重和专注。那物质的空间呢当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它只是一个圣属的一个提醒。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第三个部分了，也就是为什么神会在后来呢认为百姓对于耶和华的殿的这些看法呢竟然是一个虚谎的口号。好，那我们来看、哦、列王记上的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那这边呢神、哦、再次的强调、哦、他愿意去 让他给大卫的应许能够应验出来，但是关键呢，就是在于百姓能不能达到神的条件，也就是要去谨守遵行神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的同在其实也伴随着他对于百姓的期望，他当然清楚的知道他的同在会给百姓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以及生命里面的改变，以至于百姓能够很自然而然的也绝对有能力去满足神对他们的要求，把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些行为给表现出来。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在后来的历史里面当然可以看见那些以色列人的表现有多么的糟糕。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看回去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殿是虚晃的话的那里。我们再看回去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耶利米书七章，我们看二到七节。耶利米书七章二到七节，七章二到七节，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讲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为作为，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先知呢再次的去提醒百姓了，希望百姓在进到这个圣殿之前呢，当然就已经有了这个心态观念上面的这个建立。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多的人都不愿意去听从。那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当然可以看到百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第九到十一节里面可以看见当时的那些百姓有怎么样的表现。他们明明知道主的要求，但是却选择不去理会。他们以为呢，只要有殿在那里，他们就会有平安。所以可见呢，他们的明知故犯呢，是因为他们觉得重点不在于神所要求的那些条件，而在于这个物质的殿的存在。所以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已经不是已经不是神，不是神要的，而是他们所看得见的这些在物质界里面的那个记号而已。那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看见到他们的这个信仰中心的中心已经出现了转移的状况。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表面化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依然有献祭嘛，我们在21和22节那里可以看到神其实告诉他们这些献祭呢，其实只是表面的敷衍，神都能够知道，他们其实并没有真心的像他们所献的那样祭样有这个内在的这个宗教的情感。那他们依然还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没有存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和他们外在的这个信仰动作搭配在一起所以这种表里不一的一个现象呢，当然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当然也因为这样呢，特别容易出现反复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常常可以看见神不断的去控诉他们这一点表面上答应但是后来呢又回返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期望他们有德行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那在三十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到他们玷污了圣立神的名的殿。那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例子绝对都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些是百姓他们的罪所以为什么神会说这个话是虚谎的，不是这个话本身有问题，也不是这个话立足的神的律法有问题，而是百姓 他们的心态，他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有执行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让神后来认定他们是虚谎的。那正是因为这样哦，那我们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个跟神同在的条件里面呢，空间不是最重要的，人的观念、心态还有行为操守呢，它的重要性呢应该更胜于这个空间。好，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们在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一点。很多时候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被当时的犹太人误会，那甚至后来控告杀害的时候，当然都是因为哦，这个跟这个敬拜的空间的争议而引起的啊。比如说他们要杀害主耶稣啊，或者是要杀害史提凡的时候啊，他们的口供里面啊，当然都会捏造一些哈、啊、这些叛乱者啊，要去破坏圣地的一些假见证。那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强调的东西，一直都是旧约所强调的一个观念哦，这是一以贯之没有改过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其实并没有去讲一些新的，反而是因为当时的很多犹太人，他们一直延续着他们祖先就已经并不完全理解的东西，非常僵化的哦去看待圣所这个观念哦，只很表面的，并没有一个并不去理会它实质的内涵，所以才不能够充分的去理解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强调的事情。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那主耶稣谈到呢，要敬拜父呢，不用去理哪一座山，不用去管，是以色列人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西安山，或者是撒玛利亚人所选择的基利心山，因为重点已经在于我们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那哪一个地点呢都能够拜到神。在约翰福音二章里面，当主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当然他其实也是在预告着他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替代了那座物质的殿，让人不用千里迢迢的去到耶路撒冷，只要愿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身体里面，借由这样子的方式跟他合一。当然也像以弗所书二章所讲的这样，被同一个灵所引导能够进到父的面前，这个当然也同样的有以往那种在圣殿里面才能够朝见到神的那个效果。这是主耶稣所要带来的信仰里面的更新，这当然也是超越。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其实也一直延续到后来使徒们的表现，那他们当然也依然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物质的圣殿它的这个功能呢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为主耶稣已经借由他自己来代替了那个功能。那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还是有在圣殿那边活动。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二章的四十六节，在使徒行传二章的四十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描绘初代的教会他们非常合一的表现。那我们教会当然非常强调我们要恢复使徒时代的那个风范，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榜样。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信徒活动的空间，在当时很多犹太人聚集的圣殿，那也会在信徒的家里面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有典范性的信仰的群体的生活，他们可以活动的空间的选择，其实除了圣殿之外，那人的家也是可以考虑在里面的地方。那换句话说，已经不再像 当时大多数的犹太人认为的那样，就只能够在圣殿那里去进行而已。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主后的七十年，因为罗马人要来镇压犹太人的叛乱，所以圣殿被拆除。当时犹太的那些祭司们呢，失去了他们的根据地，那以圣殿为中心的那些敬拜的礼仪，当然就退出了他们的那个信仰的中心，那取而代之的是以犹太人拉比为中心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些比较常见的犹太教。那如果使徒们并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并没有接受到主耶稣的这个讯息，没有办法去预备当时的基督徒，那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很有可能就会因为圣殿的陨落而失去了这个信仰要去依附的一个对象，那当然信仰就会动摇。但是呢，圣殿的陨落其实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观念，知道信仰要放在哪里，能够在基督里面借由耶稣的名的高举能够朝见到神，敬拜到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当然我们的信仰就不会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也很自然的该懂得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的信仰的行为。好，那我们已经了解到圣经里面的这些重要的讯息，那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的来应用呢？这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省思的地方。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那刚才我们强调了神无所不在，这当然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有的观念，我们千万不可以像很多的外邦人那样有那种迷信。在一些华人的神话故事里面，他们的神明可能都会有交通工具，比如说孙悟空有筋斗云，那哪吒有风火轮，那这让他们那有比较快的移动速度，不像一些动作比较慢的神，战场打得很激烈，但是他们姗姗来迟并没有办法带来任何实质的帮助。那这样子的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情节里面的细节，它其实折射出在华人传统的宗教信仰里面神的一些特质。神不是，他们的神并不是无所不在的，那当然他们也因此呢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他只能够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那当然还有这个转移速度快慢的问题。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办法同时存在于很多的地方，所以这让他们的同在，他们能力的施展会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基督教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刚才我们讲了他无所不在，所以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能够朝见到神，那我们当然就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观念。那比如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只要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会堂之外呢，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如果有那种错误的观念，他可能就会认为只要不在会堂里面了很多时候我们神的这个监控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就不一样神能够看得到的监督到的范围在圣殿里面，所以在圣殿里面我们就很乖很乖，然后离开了会堂，那我们就有不一样的信仰表现，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要求，那比较敢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种想法呢，这种做法当然其实也会折射出我们有那种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种一般人的那种迷信的错误的观念。神在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检查到在很多地方的我们，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当然都要很认真的来遵行神的道理。我千万不要以为今天不是安息日我在公司，我在学校，而不是在会堂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对神负责任的这个态度上呢，可以有松懈的地方。那当然呢，我们其实也千万不要认为呢，我们在圣殿，在 会堂之外的地方的一切的敬拜，对于神的这个追求就会大打折扣。在我们信徒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信仰的体验，有人在家看异象啊，有人在家求到圣灵啊，有人在家行神迹啊，这个其实神的作为呢是不受到空间的限制的。当然也有些时候呢有人呢在教会里面被鬼附了，有些人就会被清醒的话就问，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哦？为什么鬼也会到会堂里面来？当然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个空间的神圣性呢在于我们奉耶稣圣名开始一个圣会，而不是这个神圣呢依附在这个物质的空间里面哦，所以鬼怪不能够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任何一个奉主名的一个时刻了哦，那千万不要轻看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去依靠主去灵修自己的那个机会哦。所以当然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千万不要去否定一些限制底下的信仰的举动。比如说一些人他们可能行动不便有残疾没有办法亲身来到会堂，那难道他的对神的敬拜就被挡住了，神看不见吗？或者假设在一些国家人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很公开的表露他的信仰，没有办法再聚集，难道神就会不理他们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更加要明白神无所不在的这一个点，那我们呢不会去轻看的那些人的需求，那一些人呢也不要妄自菲薄了去轻看了自己会得到神的好处的可能性。好，那我们这时候呢来看另外一点。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如果真的要去检讨我们跟神的距离呢，那物质的空间可能不是我们要最先去考虑的，那应该我们要先去考虑的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靠不靠近，或者我们平常的行为表现跟神对于要求的跟神的要求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距离呢，这些距离才是我们更加要去注重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对于神能够表现出这种专注还有看重吗？我们就以现在的来讲一个例子了那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当然对神的敬拜呢也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并没有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没有了这个空间，会堂这个空间的一个提醒的象征作用，那我们在专注上就打折扣了呢比如说我心里面就会想没有讲台上的人看到我了所以我这时候了可以一心多用嘛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都被训练到multitasking 很多工作给同时进行的那我耳朵听道理了那眼睛用来看星洲日报可以不可以？那当然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其实就已经反映出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并不专注，这当然也是一种很敷衍的表现。那又或者我们是不是在每次敬拜神要聚会的时候呢都优先的把神放在前面，那很愿意把其他的事情排在其他的时间排在比较后面的位置，所以对于神的专注对于神的看重，那这个应该是要能够解决我们跟神距离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向。那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调整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行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相应的第三点。那今天我讲这个呢并不是要来鼓励大家从此以后不要到会堂里面去聚会反正在家里面也是一模一样嘛所以无所谓了，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看这个道理要来灌输的观念。所以我们其实很担心 这种矫枉过正。那我们以后呢，如果这个行动管制已经解除了过后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会堂里面去聚会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神特别选择一个空间，其实是要去激发出我们对于圣俗差别的那个敏感，所以这依然是我们要去注重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敬拜到神，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做出这个空间上面的选择，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安逸圈，离开了我们方便舒服的地方，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付出我们的交通费，多花时间，多花我们的体力，去到那个集中的敬拜的地点，我们借由这个选择，我们表明了，我们清楚的知道圣跟俗的差别，我们清楚的看到神跟自己当中我们选的哪一个，在自己跟神当中哪一个是我们更加看重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标志性的意义当然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当然还是有到会堂里面去聚集敬拜神的必要。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主耶稣就谈到只要奉主的名呢，他们就 神就会跟他们同在，那就算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也可以。那这两三个人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当主耶稣说他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替代了圣殿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这个身体当然指的教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的表现呢，它其实也会需要体会体现在所有的属于神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肢体当中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教会里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信仰生活，当然也是一个我们去体现我们的信仰，去履行神对我们信仰要求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到会堂里面去敬拜，只是我们更加应该要看重我们的心态，而不是被这个物质的空间所绑架，或者是信仰的焦点呢已经渐渐的偏离到了这个物质的空间。我们顺带来谈这个相关的一点，因为毕竟还会有很多的人来到会堂的目的呢，并不是真正的去敬拜神，只是可能羡慕那个地方很美，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古代的基督徒其实都是喜欢那些仪式的繁华，或者是那个会堂的美，所以他们的信仰的中心是偏离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会把教会当成是一个 社交活动，他们可以去那边扩充自己的人脉，可以去找到归属感，所以重点呢并没有放在神那里。所以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呢很喜欢到会堂去，迫不及待的希望这个行动管制令快点结束啊，我们可以回去教会，但是不是想要去听道理，而是哇人都很热闹啊，我很开心啊，跟信徒一起聊天喝咖啡很舒服很享受，那这些呢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的已经转向已经偏离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的地方。今天我们在物质的空间里面也存着正确的心态，这两个条件呢是不冲突的，也都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的，要去努力的地方。那但愿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特别的中心的必要，那我们也都能够明白真正能够更加去阻挡神跟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呢，不是空间上面的距离，而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不要去改变我们行为的那种坚固。所以但愿我们呢不要有这种，我们可以常常可以去反省，不要有那种迷信，也不要轻看了在会堂之外一切能够表现我们的信仰的机会和可能性。好，在今天的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现在请一同起立唱诗358首。 在最终时，内心毫无阳光，接受深夜我梦光草，请主去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心何等奇妙，就恩基督活在我心，正如太阳发出光芒，遍地百花齐放，得赐生命慈爱恩光，引主去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心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在我心中充满渴慕，深渊上主的爱，奇妙主恩我常思量，救主去我心房，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心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来自于神的智慧，如果没有神的提醒，如果没有加上我们的诚实和坦荡，我们很难在那些很细腻的地方里面一起去反省，到底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好是坏，我们一切的讲法，一切的信仰的动作，在神的眼中是虚晃还是他看为喜悦的，这当然都是我们需要神引导我们的地方。我们也求神啊，继续的来带领教会。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晚上的安息日聚会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神的福气恩典领到在座的各位，我们平安。